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旧约浅说，我是李重恩。在连续24讲的节目时间里呢，跟你见面，一起学习，一同分享。今天呢是旧约浅说的第二讲哈，我给了它一个主题是从无到有。要跟你简单介绍的就是旧约圣经开始的最前面的这一部分，关于神的创造。先说说哈，重恩呢就发觉最近的魔术表演的节目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啊。除了过去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的经典的魔术之外，近年来呢有大量的年轻魔术师带来了新的创作，令观众呢耳目一新。但是无论怎样精彩的魔术呢，作为观众哈，我们看魔术看得多的人呢，我们知道当中呢一定是有一些的窍门、机关、秘诀的。虽然你看不出来，但这仍然是一种欺骗眼睛的手法，是利用了道具、环境、心理等等的因素，瞒过了观众的耳目。如果你说魔术师真的把一个人给变走，不再存在的话，那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哈。我们只是认为他用了特别的方法和装置，把一个人呢相当巧妙的给藏起来。无论多么高明的一个魔术师，也绝对不可能在毫无预备、毫无协助之下，一二三，这样就变走一个人。或者反过来什么道具、什么布置都没有，就一二三，变来一棵树，变来一只羊，那这些都是不可能的。魔术只不过制造一种的假象，不会也不能无中生有。广东人有句话就是说到，没有毯子，没有扇子，就是没有这些道具工具啊，就算你是一个神仙呢，你也变不出魔法来。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开始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在看魔术的感觉。创世纪第一章1-2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绝对不是魔术，因为呢在一切出现之前呢，我们所认识、所知道的被造之物根本是不存在的。而这一些东西一旦被创造之后呢，万物就各按其类的继续存在、继续生长。这一点无论多厉害的魔术师呢都不能够达到。因为我们知道人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生命来。直到今天呢，人类不可能无中生有的制造任何的生命。但是神呢，神能够。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神嘛，是自由拥有的，是全能的，是说有就有的这样一位独一真神，创造主宰。看创世纪，我们知道因着神的心思和神的吩咐，天地万物逐一的被造成，成为了我们所能够认识、所居住的这样一个世界。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从无到有的创造。因为之前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相当基础的、重要的创造论。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呢，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开始呢？这是宇宙的开始， 这是人类的开始，是世界的开始，也是神跟人关系的开始。圣经没有明明的说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出现在万物开始之前嘛，所以自然也没有什么时间的观念或者是时间的系统可以作为参考作为说明。时间呢日子了都不过是后来的产物哈，是创造之后的观念。就在这个起初，谁创造了天地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神。神就是创造者，他是万物的来源，也是促成万物发展的那个力量。一切是经历创造，而不是进化而来。所有的物质都不是他自己存在的，而是神在特定的时空之下一个创造的成果。在神之前没有其他，神之外也没有其他，万有都本于神，一切最基本最原始的存在物生命等等全都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翻开创世纪呢，就可以看到当中呢很简单的描述了六日的创造过程啊。简单的说说，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将水来分开，第三天创造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众星，第五天创造鱼和鸟，第六天创造地上的生物还有人。那么第七天呢，神就安息了。这是六天的创造加上第七天的安息，一个我们现在呢生活最基本的一个循环呢，就是七天一个星期这样的时间安排。创世纪第一章很简单的记录下六日创造的过程和内容。光暗、昼夜、天地、海洋、各种的植物、动物、昆虫、鱼类等等，都来自神奇妙的创作。神铺张了宇宙穹苍，设计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环境。整个创造过程呢，它特别的地方呢，都是说有就有，完全呢是随着神的心思意念在运转。而创造之后啊，神看着是美好的。而按照神的启示呢，整个创造计划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人类的生活来做一个预备。首先完成了一个居住的环境空间，然后神造了最重要的生命活物，也就是整个创造的高峰终极，就是按神的形象造男造女，结合了神所吹出来的生气，加上大地尘土的物质，有灵的活人就这样出现了。而且对人类的创造呢，神的心意是一男一女配合扶持，彼此相顾，建立婚姻和家庭，共同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万物，生生不息，既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一切，也借着生命生活人与神相交，荣耀这位造物主宰。神就这样跟他所创造的有灵的活人呢，建立了一个亲密同行的关系，人可以活出神国度里的美善。哇，这一切都很完美。对，这就是神创造计划的本意，也是后来救赎计划要把人带回到的那个相同的目标目的，也将会是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那个永恒的状况。为了让有灵的活人能够自动自发的来回应神，可以产生出真正有意义的对神的敬爱尊崇，而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反射动作呢？不是被操控而去完成一个责任呢？那我们的创造主呢， 显示了一位造物者的慈爱，他给了人类有自由意志。其实这种自由意志呢，也是神的本性，是神的位格哈，一种呢可以自由做选择做决定的能力啊，然后呢又为自己所选择的后果可以承担责任。当然我们知道神必定会用他的自由意志来选择圣洁良善，但至于人类呢，并没有完全的神性，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他有可能选择神，也有可能选择神以外的事物。而一个人是否顺服呢，就形成了神人关系变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了。创造之后一切美好，神只是给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一道的禁令，不可以做的一个的要求，作为一个规范，一个顺服神的指标。这一道的禁令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看着所创造的一切都美好，但是很快创世纪就记录了始祖的失败。亚当夏娃并没有严守神的吩咐，他们怀疑神，他们反而接受了蛇的引诱，明知而故犯，吃了被禁止的果子。这不是神的规条有问题，而是人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因而面对神所定下的惩罚啊，这是他们必定要承担的后果了。你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带来惩罚，始祖被赶出伊甸乐园，活在罪中，接受罪的责任和后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留意的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仍然比他的惩罚要多。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应许了从女人后裔而出的一个救赎的安排，要解除罪的咒诅，让人可以重新的选择，因此而得到神的同在。创世纪三章一到二十四节，在人与神的关系当中呢，最具有决定性的是人类始祖不顺服，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导致人类历史一个可悲的发展方向哈。亚当夏娃之后，他们的孩子当中呢，圣经只提到三个人的名字，该隐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第三个孩子赛特成为了新的希望，而到了他的儿子以挪士呢，人才开始归向神。经过了几个世代，以诺流露出属神的关怀，他未经死亡，与神同行，最后被接升天。人类跟神的关系呢，原来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的，有亲近神敬拜神的，也有呢背叛神抗拒神的。很显然的，选择活在罪中，追求自我生活的远离神的分子呢，往往占了多数。而发展到了挪亚的日子，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种不敬畏神的文化生活到了一个极点，道德的腐败、邪恶、残暴不断的增加。圣经说耶和华后悔造人，要收回他的灵，但在审判降临之前呢，已经发出了120年的警告和等候，但结果是只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他是一个义人，一直与神维持着美好的关系。说到挪亚方舟呢，这是旧约圣经当中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也是关于审判和拯救的一个重要的示范。挪亚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义人，当神命令他建造方舟的时候呢，他就遵行这个指示。方舟里有足够的空间保护挪亚、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儿媳妇儿，共有八个人。还有呢，就是最基本的动物、鸟类等等的代表，里面呢也储存了所需要的粮食。当洪水泛滥淹没大地的时候呢，挪亚一家被保护在这个方舟里面啊，前后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洪水退去，神也吩咐人离开方舟，一个新的世界由挪亚的一家来继续开展了。洪水之后，仅有的人类用献祭的方式标志一个新的开始，而神的反应呢，就是他跟挪亚还有他的后裔立约。此后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天空的彩虹也成了神所立的一个永约的记号，一个永远的约啊，有一个记号就是彩虹。神赐福挪亚一家，嘱咐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洪水之后的人类呢，其实哈，全都属于挪亚这个家族所发展出来的。开始的时候呢，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是当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呢，这件事哈就出了问题，代表了人类对自己成就的一种的骄傲，以及呢不想去顺服神托付他们遍满地面的这样一个使命。于是神就使他们的语言混乱，终止巴别塔的建造工程。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当时的场面呢，真的又混乱又有趣的。因为前一天大家呢还是可以共同的沟通合作的，但是一觉醒来啊，过了一个晚上，一觉醒来，哎，很多熟悉的亲戚朋友突然之间言语不通了，沟通有困难了，一时之间大家手足无措哈，只得呢慢慢找到语言相同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群体，重新来处理生活的问题。所以呢，分散居住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的后裔就这样分散在大地上不同的区域，各自发展繁殖，成为了世界上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创世纪的第十一章把人类的焦点呢放到了挪亚长子闪的这一族，借着时代的族谱的记载哈，最后呢集中在一个名叫塔拉的人的身上。塔拉从乌尔迁移到哈兰，借着介绍出来的是一个旧约圣经的关键人物亚伯兰，他出场了。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呼召，神的拣选，于是产生了一家、一族、一国来。他和后人的历史成为了旧约圣经内容的主线，表达了神人之间的互动。那今天呢，借着我们这个课程第二讲呢，我们以创世纪的起初哈，来认识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它的缘起、它的发展。这些重要的起源呢，分别是关于世界的起源呢、人类的起源呢、罪恶的开始、救赎应许的出现、洪水毁灭跟人类生活的重新开始，还有就是不同言语种族的形成。我们可以透过创世纪啊，对神呢有所认识的。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说的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记载。在这里见证了一位全能的神，虽然他后来拣选了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来显明自己，但他其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独有的神，以色列人也绝对不能够把神呢局限成为只是他们民族的一个神。 因为耶和华绝对不是一个小神，不是地方的神，他的权柄和他所关心的不单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耶和华乃是创造的神，他是创造也管制全地的这一位神。创世纪的记载呢，提出万物的来源还有人类的被造，但中心主角呢，其实还是神自己。就像圣经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又记下了神说了什么，神怎样看，神就赐福，神造物的功完毕等等。这些很简单很直接的讲述，显示出创造之神的智慧，他的计划目的大能慈爱，并不是呢古代啊那些荒诞无稽的创造神话所能够相比的。古代关于天地来历很多的故事呢都很出书，都很怪异，而且说到的都是多神的一种的观念。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创世纪的记载，说的是一个庄严的、有道德的、崇高的，而且是一神的这样一个创造的历程。创世纪第一章由神来开始，起初神创造，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造物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高峰的就是人的受造了。这一段经文的格式呢，不是在写下科学论文，而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学的形式，除了提到神用讲话说话的方式进行创造之外呢，就没有提到科学上的种种关于如何怎样的这些细节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位全能的神来说呢，这些细节这些技术都是无需具体的来记录的事情。我们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在神的一切的创造里呢，目的就是为了要预备人的出现。唯有人，他有神的形象，也有神吹进生命的灵气，可以跟神来相交。创世纪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人类的作息的秩序是六天工作，一天安息。还有是关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人类管理世界的责任。那这些呢，都是在罪恶未曾进入世界之前，神为人所设立的。到了第三章呢，就讲到罪如何因着人的堕落，不顺服神，罪进入了世界了。接下来的几章就讲人和社会败坏的结果，于是出现了第七章洪水的灾难。记录这个洪水的意义呢，是要提出警告，要人认识神对人类罪恶的那种的审判，以及神跟挪亚全家还有他的后裔向他们显明的怜悯恩典。神立约说，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要赐福人类，要保守生命，这一直是神创造的本意。接下来呢，我想透过几个的词语，帮助我们来了解创世纪或者是创世这个阶段，一些神话与信息的重点。第一个词语要记住是起初，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用起初来作为开始，起初也成了创世纪原来的名字，反映出这本书的重点呢，是记下万物和以色列国的起源，不一定指宇宙这个的开始， 但其实呢，它指的是更多，就是也指着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开始，神救恩历史的开始，人认识神的一个开始，起初。另一个词语就是创造，宇宙间只有一位真神，他是世界和一切的创造者，这一切的源头，而他所造的尽都美好。这个世界有创造主，是由主宰的，有善恶，有是非，有秩序，是受到管制的。而在创造当中，人类就有最崇高的地位，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成的。另一个词语啊，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堕落，罪恶的严重性，就是说人犯了罪，就要和他的造物主有了这个隔离关系，断绝，而罪恶的结局乃是死亡啊，这就是一个堕落的结果。留意救赎，是神主动救赎人脱离罪恶的，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完成神的这个救赎大计。拣选，拣选这个词语我们要留心，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自己的选民，他选了赛特、挪亚、闪、他拉，最后选召了亚伯拉罕。这个选呢，这个拣选呢，也包括了很重要的应许的含义在当中。对列祖的应许包括了地土、后裔、立约的关系，还有列国哈，因他们而得福。这些呢，在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当中呢，最早就提出了有关的宣告。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神还是一直保守着对这个应许的实现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吗？我想在今天这一讲的总结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当我们翻开一些教义的问答的时候呢，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回答是，人的主要目的是要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生命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起初创造一切的神，来自他美意的安排，造出生命，造出人来。我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也是创世的时候就有的计划，就有的预备，这是永恒当中的一种的关系。神的美善慈爱跟人的悖逆怀疑构成了极端的一个对比啊。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顺服神的，也有抗拒神的，而我们呢，要学习信靠，免得迷失在罪恶的路途上。创造主深深明白人性的软弱，所以他不是完成了创造之后就退到一旁袖手旁观，相反，他用最大的爱，最完善的拯救方法，在历史当中启示自己，召唤人类回转，重新回到造物主宰的怀抱。我们要感谢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一直深爱我们的神，他一次又一次的跟人立约，要把人带回他的救恩当中。感谢主，下次再见。